各位在线上的朋友，您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全美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邀请到胡克勤医师教授来跟我们讲解肝脏的保健以及晚期肝病病患的照顾。那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胡医师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的工作。希望之星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的使命呢，是协助全美国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能够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将来等我们拿到加州安宁疗护的执照之后，我们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资讯、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跟语言以及社会背景。目前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包括在全美有一个重症心灵关怀的免费的热线电话是1888-663-8585，每个星期一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我们有一批受过训练的义工可以接听您的电话，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还有心灵的支持。除此之外，我们每个月在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就是这个时段，为全美国的癌症以及重症的病患跟家属提供免费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San Jose 地区，从3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的早上，我们也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提供一个支持小组。那我们每一季呢也发行《希望新源》的关怀季刊，这是我们目前所提供的服务的内容。那么也欢迎各位在面临重病或者是癌症的时候打电话跟我们索取资讯，或者是提供索取心灵的支持。那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胡克勤医师教授来跟我们分享肝脏的保健以及晚期肝脏疾病的患者的照顾。那么胡医师呢，他现任尔湾加州大学医学中心以及肝病服务中心的主任。他也是内科的教授，从2000年开始，胡医师也兼任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客座教授。胡医师长期从事肝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他在临床的研究和教学，包括病毒性的肝炎以及肝癌分子病毒学以及诊断。他也注重自然的病程以及预后的临床研究、新药的临床试验以及肝癌的化学预防的实验研究。他在临床的研究呢，着重于肝病的自然史以及预后，还有人种之间的差异，还有 B 型跟 C 型病毒性肝炎在亚裔的发病情况，以及如何帮助亚裔的病患及时就医。他呢曾经发表过70多篇的临床以及基础医学的论文，50多篇的总述，还有在中英文肝病教科书的章节。所以他也呢受邀担任几个国家的医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以及副编辑，同时呢他也出版有关肝病的专辑。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胡医师教授 来跟我们讲解这个话题。那因为他在这一个方面的临床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期待呢他的分享也能够祝福我们所有听到的朋友。好，胡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对，现在，谢谢。
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那请您呢先用30分钟到35分钟讲解，然后我们后面20分钟呢有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的时间。好，谢谢您。
好，谢谢艾玛丽，谢谢你的邀请。因为这个2个月前吧，那个艾玛丽跟我讲这个事情，我第一次知道他们这个亚医的这个一个临终关怀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们都是多半都是移民在美国来的，有些文化呀、这个语言呢，有很多还是甚至宗教啊都不一样，就是说跟美国是个民族的这个熔炉嘛，对不对？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同样的这个文化，同样的这个语言，这样对这个临终的病人的关怀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他们 website 做得蛮好的，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肝病嘛是这个我们亚裔里面常见的一种疾病，或者是肝脏经常是受一个健康的影响，所以呢他请我来讲这个呢，我觉得蛮有这个实用价值。我呢自己是临床医生，但是我不是这个，因为现在医学嘛专业都分得很细，我不是做这个肿瘤科啊，或者是现在中文有这个英文叫 palliative care 或者 hospice program 这些东西，我应该说的不是专家，但是我有很多病人的话有这些相互的作用啊，跟这些专业啊或者是这个服务啊有些联系，所以我就我个人经验的话就这方面讲一下，但是我主要的讲讲肝脏的一些情况啊，就是说哪些这个我们亚裔常见的肝病啊，有什么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些情况。那我们知道，就是肝脏的话，它是这个我们人体里面最大的实体器官，它很简单，大家看到一般的就是常识书的话，都会说就是肝脏呢是我们那个人的一个化工厂，干什么的呢？就代谢的，就是我们吃了药。这个药的话就是说它要把它变成这个有活性的成分，甚至有时候变成有毒的成分也可能的，就是说怎么样变呢？当然就是说我们人体主要是靠两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肾脏。肾脏肝脏在这个转化就是代谢的方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吃了一些有毒性的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靠我们肝脏叫解毒。这个其实有跟中医西医有一点点相关的，我不是学中医的，就是但是就是说肝脏是我们的化工厂解毒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要消化，消化大家知道肝脏的话和这个胰腺和这胆囊都在一起，肝脏里面它有两个主要的功能部分，一个就是说肝细胞，它就是化工厂的，就是代谢啊，产生一些蛋白质啊，我等一下再讲。但是有一套胆管系统，胆管系统是干什么东西的呢？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那个下水道啊，就是 plumbing system 一样的。我们肝脏产生的消化的这个胆汁，它要通过一套胆管的系统，把它运送到这个，首先是储存在胆囊里面，当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呢，它会把它排泄出来，帮助我们这个和胰腺分泌的一些东西一起的话，把这个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消化掉，消化以后我们肠道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营养状态，这个是也是很大一个功能。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肝脏的话，它是帮助我们，它因为它生产这个很多这个蛋白质，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它这个有些蛋白质是对我们营养非常重要的，有些蛋白质对我们的免疫功能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它就是说营养啊免疫啊这些很多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有这个相关性跟肝脏。那等一下要说的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就是说肝脏的病人就表现一些情况就跟他的肝脏的功能不良或者甚至衰竭有关的。那肝病的种类我一般来说一下，就是说大致的，那你们听到的名字肯定有很多，但是大致的可以分成几种，一种我们叫这个遗传性的， 就是说，一个小孩从母亲生下来的话，可能有什么基因缺失啊，或者什么，他身体不能产生某种，这个肝脏不能产生某种蛋白质啊，或者是什么代谢的东西，他就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这个代谢状态。这个一般就是小孩，就是说小儿科的病人，就是说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生了肝病。这个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我也不是，我是承认的肝脏科医生，我不是小儿科的，就讲一下有这个情况。那第二个就是说代谢，比如说任何东西代谢失去平衡，我们肝脏不能够解毒，或者说我们肝脏就是说把一些毒性的物质反过来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就是说代谢性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脂肪肝大家都听说过了，脂肪肝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代谢平衡失去了平衡，然后就是说，我们有或者是糖尿病呐、啊，或者是高血脂啊，或者是肥胖啊，我们肝脏的话不能把这个脂肪有效的代谢掉，它最后就在肝细胞里面待着，待着的话有什么坏处呢？它就可以导致肝脏的发炎损伤。甚至最后导致肝硬化，这个就是肝，这个是代谢里面的脂肪肝，属于代谢里面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感染，这个是我们最多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说B 型肝炎或者是叫乙型肝炎，这个每个国家地区叫法不一样，反正就是你英文的话就是 Hepatitis B，因为是 B，所以有的地方是叫 B 型肝炎，有的地方用中文就是甲乙，就是乙型肝炎。甲乙丙丁嘛，这、就是第二位，就是乙型肝炎，这个叫法不一样，但是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叫 C 型肝炎或者是丙型肝炎，这两类呢，就是说这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在我们亚裔里面的话，B 型肝炎是最常见的。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亚裔有很多这个很大的人群有肝病呢？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有这个 B 型肝炎。我等一下再讲一下这个。好了，感染可以。还有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它是就是说，创造出来的话，是因为是帮助我们去抗感染，去抵御这个肿瘤的发生，用这个。但是呢，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失调了，它就把我们肝脏认成错误的。我们肝脏是自体的器官嘛，对不对？自己身上的器官细胞，但是呢，我们的免疫系统认为，哦，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细胞。它就导致肝脏细胞的损伤，所以说这个叫自身免疫性肝病，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失调了，错误的把我们肝脏自己的肝脏认成是，这个外来的这个细胞或者是肝脏或者是这个组织，它会把它尽量摆脱掉，或者是把它消灭掉，那就发生就是肝脏损伤。还有一个嘛，就是肿瘤，那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多讲一点是肝，可以，肿瘤可以是良性的，良性的一般问题就是不是很大的，就是说它长得很慢呐、啊，不会导致很大的愈后上面的有问题，但是呢，恶性肿瘤那最这个中国人里面的话，就是说华裔里面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肝癌，肝癌由肝由肝脏细胞起来的叫肝，就是肝细胞肝癌，这个是最常见的。我等一下讲一下为什么。然后另外一种，如果是肿瘤是从胆管细胞，就是我们排胆汁的那套系统的话，我们叫胆管细胞癌。这两个肿瘤是这个是发生的治疗不是一样的，这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我们生活环境的，这个我们亚裔稍微少见，但是现在也比较多，喝酒喝得太多了。少量一点点酒吧，我们肝脏说 OK，我就把它代谢掉，我会把它清除过，我不会把你的肝脏弄损伤。但是呢，往往有人呢愿意就是发生酗酒，就是喝得很多，或者一次喝很多，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发生那个我们叫酒精性肝病。这个在亚裔里面就是相对可能比别的族裔会少，但是这也不能忽视。尤其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大家生活水平好了，社交啊也比较多了，这个亚裔习惯嘛，大家碰见要喝点酒，就是说，而且就是朋友喝酒吧，也不愿意推辞，也不好意思推辞，所以这个在国内的话，其实是也还是蛮严重的。我要回大陆去讲讲课呀，学术交流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严重的问题，所以就是说， 大概的，就是说肝病的话，我们说分了这么多种。那肝病的话，我们就是说它是一般发生的肝病会有什么这个异常呢，或者有什么表现呢？我跟我病人经常讲的，我们肝脏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勤劳的一个器官，它会工作非常努力，它一般如果损伤不超过30%、40%到50%以上的话，我们好多病人没有症状的，都感觉得不到症状，所以往往有很多病人来看我们的话就太晚了，等他们有症状的话就很晚了。好了，有什么病是早期的症状呢？那第一条就是说肝病嘛，就是说他这个一个就是疲劳，大家觉得很累，这个累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去逛了一天什么 Disneyland 什么，我觉得很累，或者我今天出去跟朋友在外面转一天 shopping 一天太累了，这不一样，他就觉得很累，他就不愿意起床，不愿意就是说觉得起床活动一下就很累，然后吃东西的胃口非常差，特别是厌油，不喜欢吃油，就是有油的东西，这是两比较大的症状。然后就是说如果再加重的话，病人可能就是说眼睛啊、皮肤啊、小便啊都会变黄，这我们中文叫是黄疸。这个黄疸的话它有两种，有一种是急性黄疸，有一种慢性黄疸。急性黄疸的话只是说肝脏比较损伤比较重，但是呢它一般就是恢复起来它会完全恢复的，就是有很多病人跟我讲，就是哦，我小时候有黄疸，现在看见都没有黄疸了。这个就是说它有急性的，但是它恢复的非常好。但另外一种就是黄疸的话，就是如果是增大晚了的话，这就是晚期肝病的这个表现。有什么表现呢？黄疸，它这个黄疸就退不了，而且越来了越深，而且导致全身的瘙痒，就是说比较因为胆汁可以刺激神经，它可以导致发痒，皮肤发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全身抠，导致痒，这个是这个黄疸的这个情况。好了，然后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因为肝脏我刚才说了，它是产生蛋白质啊、消化啊，然后它营养不良，所以肝病的病人普遍的话就比较瘦，比较吃东西也不好，然后就是说，然后加上这个代谢吸收又不好，所以它比较这个消瘦。然后就是说，好了，再重了有什么东西呢？肚子大起来了，肚子大起来什么东西呢？它真的不是肚子大，是里面有水，我们叫腹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会好好的，陡然吃了一餐呢，一大餐呢，开始吐血了。就是他不是吐血，吐血和呕血不一样。吐血的话，他有的是就是说，他是就是说，好像你先感觉恶心，然后吐血就是从胃肠道里面出来的，跟那个咳血、跟那个肺的这你要咳嗽血才出来，这不一样，它是吐出来的，而且量非常大。这个叫什么东西呢？这叫静脉曲张出血。这个是肝硬化的第二个表现。那第三个表现的话，那病人会说，病人有时候不清楚，但是家属会告诉我们，哎呦，我这个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我兄弟姐妹，他的记性不好，他怎么白天睡觉晚上啊清醒的不得了，闹死人，但是呢白天呢就睡觉。然后就是说你要问他了，他那个记忆不好，刚刚把车钥匙放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问你又问你干什么东西。但是你这个要和老年痴呆什么东西其他的要区别开来，他这个的话就是叫有时候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你看不出来，那要是有这个什么这个情况的话，他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这叫肝性脑病，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的肝脏是把这个毒性的东西从我们的体内排出去，代谢出去。好了，我们肝脏不工作了，这个毒性的东西物质的话，它就跑到脑子里面去了，它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畸形啊，或者是不好。另外一个肝病的话，病人的话，它因为这个产生这个凝血的因子不太强，所以他们的血比较稀，我们叫稀吧，就是 thin， 就 thin blood， 它就容易你稍微碰一下你的腿子啊，膀子碰一下不会出什么问题，它会马上一块血搬出来，这个是肝脏病人经常有的这个情况。我大概就讲，还有的病人要很重的话，肾功能也不好，所以这大概讲一下这个，我们希望就是说讲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不希望就是说病人在很晚的时间来看我们，一定希望早的时候来看我们，因为早期的话都是可以治疗，都可以改善。再不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希望把它弄到稳定，啊，或者是减慢，我们叫减慢病情的发展，这个我们尽量去做，根据每一种情况不一样。 那就是我们可以去去做。但是如果是病人有肝硬化，尤其是肝硬化的并发症的话，治疗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比较难得把它弄稳定。好了，治疗方面的话我简单讲一下，治疗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每个病不一样，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叫预防，预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生活保养方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过量饮酒，这个是我们肝病的医生和肝病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忌讳的，因为我们肝脏已经有损伤了，你要再给酒给他喝，他肝脏承受不了，他的肝脏会损伤会加速的，所以这个不能这个喝酒，过量喝酒。第二个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希望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就是什么不要劳累，不要有 stress， 尽量你让他早上就是说起床，晚上按时睡觉，不要搞得太累。你看我们那个就不是说我讲一个 B 型肝炎的话，有的大学的学生好好的，就是一直多少年来一直都很稳定，突然一下那个转氨酶跳很高，眼睛发黄了，你问他什么？我这两三个礼拜我天天开夜车，天天搞到两三点钟 AM， 为什么我要期末考试？他把这个弄得非常累了以后，我们身体免疫力不好，那病毒就非常活跃，这可以导致加快肝脏的损伤，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就是说，该打什么预防针的都要把预防针打足，这个包括我们最多的就是说A 型肝炎和 B 型肝炎的疫苗我们是要他们打的，其他的流感疫苗到了年龄到了什么有肝硬化的都要打的，其他的疫苗的话我们希望跟家庭医生的话联系，然后就是说把这个都把它按时的打掉，这样的话就比较保护，因为身体不这个免疫力不好。吃的东西嘛基本上没什么，我们尽量不要禁忌什么东西，但是有一条我的很多病人来他们都吃些什么所谓的保健品什么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市场上卖的，这个我们肝病医生都不赞成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经过科学认证的，也没有经过这个科学管理的，这个去批准啊审批的。他会说 FDA 批准的，他这个不是 FDA 批准的， FDA 批准它可以当食品生产，不是当药生产的，所以有时候这个广告也是有时候误导的，所以大家就是你刚才肝脏功能不好，不该吃药的话你尽量少吃，尽量就是需要的再吃，这是我常见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有肝硬化的病人的话，因为它容易发生腹水，我们希望它吃比较淡的食物，这个在华人里面是比较难的，你放点酱油啊放点盐啊，马上这个每天吃的那个盐的摄取就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然后这个腹水的话一下控制不住，有些病人家里面控制不住，到医院来为什么控制住啊？那我们把他们盐吃的里面盐全部给他弄淡了，他不吃他不能吃了，所以他就对治疗的反应好多了，这只是个例子。另外就是说吃东西比较保持平衡，因为这些病人消化功能不太好，然后同时就是说我刚才说他不能代谢非常好，我们吃个大肉大鱼大炖的话，大晚餐的话，他的肝脏就觉得工作很累，好了这个毒性东西弄不掉就跑脑子里面去了。经常是有的病人来说，我的朋友就会吃了一大餐，好，他就是没有都昏昏迷迷的，就是糊就是神志不清楚吧，然后过第二天他在医院里面吃点药，把这个蛋白质把这个高蛋白质的那个饮食一停掉，他马上就醒过来了，因为他肝脏又可以恢复平衡的去工作去了。这个平衡是非常就是我们叫 borderline， 就是说你要在很任何情况都稳定的情况下他可以工作，但是有很多环境里面有一个失调了他就不工作了，所以说他就到这个情况发生。治疗方面的话比较我们需要希望就是说早治疗我们叫这个病因吧，那比如说脂肪肝的话我们一定要他不喝酒不要肥胖，有糖尿病的一定要控制糖尿病，有高血脂的要把血脂控制住，然后就是定期的看医生， 是简单讲一个这个原则。Hepatitis B 和它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现在都有效的治疗，但是我们不希望治疗太晚，我们希望早点治疗，在肝硬化之前治疗是最好的。只要我们把这个病毒控制住，这些病人可以生存过得非常好的。好了，其他的治疗我就不太讲了，我就讲一下肝癌，因为这个今天我们是讲的主要的这个是这个、跟这个关系的，就是说肝癌。肝癌是我们亚裔里面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 B 型肝炎或者是乙型肝炎在亚裔里面非常多见，尤其是我们现在大概超过40岁啊，30岁以上到50-60岁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B 型肝炎有 B 型肝炎的疫苗，但是呢它是从1985年这个台湾最先开始用起来，那慢慢的每个国家都开始用起来，所以说在这个之前出生的我们都没有疫苗的，所以都没打过疫苗，所以从那个 B 型肝炎出生的这个母亲的出生的这个小孩的话，他们都有机会得到这个 B 型肝炎，所以打预防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如果是 B 型肝炎，如果是我们不及时治疗的话，它的肝脏损伤继续，我们肝脏的反应就是产生更多的纤维化，就是说中文很简单一个疤痕，很简单，你用一个你切菜的时候，你把你一个手切了一条口。你不让它感染，把它用那个胶布这个把它弄干净，用酒精擦一下，它会长得非常好。好了，你要把你的手上的什么地方，弄伤，总把同一个地方弄伤，它会怎么样？它会长得很大的疤，像一个棕色的疤在那，对不对？这个叫中文，英文叫 scar， 中文叫疤痕吧。我们肝脏里面也是一样的，你总损伤，它就成了纤维化，纤维化很重的时候。就是肝硬化，肝硬化我们还不治疗，它有几个我刚才说了，可以导致腹水、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出血。好了，最重要就是说，它这个肝病可以跟肝癌有关，所以说我们肝病，尤其是肝硬化的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普查肝癌的。那就是每年都要做验血啊，验至少两次血啊，要做超音波或者是CT 啊 MRI 啊，去检查 make sure 这些病人没有肝癌发生。如果是发生的话，我们要每年做的话，我们希望发生的时候非常小，就可以治疗。我现在有肝癌的病人存活10年，多得很，10年的甚至超过20年的都有，但是就是说一定是要早期的。我也有病人来了，就是说太晚了，简直是晚得不得了了，跟他们家属说不相信，就是说已经没多少时间了，可能几个礼拜就可以就人就走了，都有的。这个不同就是说，一个是早期的侦断和晚期的侦断，这个预后是决然不一样的。所以这些肝病的病人今天最重要一条就是说，都要规则的看医生，都要规则的随访，做检查，做这个根据需要，如果有需要做肝癌普查的，一定要做普查。好了，肝癌的治疗现在有很多种，现在就是说，如果是早期的话，真的是预后非常好，我们可以开刀手术把它切除掉，如果非常小一个肿瘤的话，肝脏都很好的话，功能都很好的话，但是我们有的切不掉的话，我们有很多方式，用我们叫局部的治疗。用这个各种的高技术把肿瘤烧缩掉啊，冻掉啊，然后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放射，局部放射掉啊，都可以做。好了，如果是肝癌的话，我们说控制了，但是就是说，这个不能根治它。好多病人，我们就把它放到换肝或者是肝移植的那个 list 上面，他们可以等待换肝，然后就是说，他们做了换肝手术以后的话，他们同样是这个生活的非常好。好了，我就讲一下这个大概的情况，是肝病的情况。我最后讲一下关于这个晚期肝病的照护方面，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刚才说了，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但是这些病人，他们都要看我的时候，我会提供我尽量的，就是说一些服务啊，一些支持啊，一些帮助。第一条 最重要就是说病人要了解病情。这我们这个亚裔这个文化不一样，有的家属说哦，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知道，他们受不了。这个我也尊重也了解，但是你们家里面人都要知道，有适当的时间还是要告诉病人的。因为我这个我是在这个大陆的医学院毕业的，我在这个大陆这个医学训练是刚才说的是一样的，肿瘤不告诉家属的，不告诉病人的。但是这个我在美国这个重新这个在这个学习啊，在这个训练在实践的话，我觉得他告诉病人是有道理的。他这个就是说病人有个心理准备，有个时间跟家庭一起来，这个就是大家一起这个商量讨论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去计划。这个就是说当然就是每个文化家庭情况不一样，所以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比较开放的还是比较稍微要会好一点点，这是我个人意见。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晚期肝病的话，隔了肝癌的话，有很多病人或者是肝硬化的话，如果他们不是这个肝移植的候选人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有其他，他有心脏不好，他肺不好，他做手术上手术台都上不了，他那不能做肝硬化，做肝换肝，或者肿瘤太大了，你切了就这肿瘤本身都拉不掉了，你怎么换肝呢？所以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就是讲的跟今天的主要题目阿莫里介绍的就是临终的一些关怀啊，怎么支持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就是原则上面比较大体的原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尽量让病人知道的病情以及这个预后大概的情况。第二条就是说一定要就是从精神上面这个支持病人。这个就是说每个医院都有，我们就 medical social worker，就是社会工作者，还有这个 chaplain， 还有就是我们一般有这个 family conference， 我们一般有这个晚期病人的话，我们要跟家里面重要的就是参加护理病人的这个家属的话，我们有个会议讨论，争取把他们这个关于征待、关于预后、关于这个情况的发展有一个非常这个 open 的 discussion。这样的话家人可以准备，大家都可以从治疗方面，第一条原则我们就说一定要希望病人没有疼痛，因为已经到了疾病晚期了，可能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不能够治愈了，那第一条我们就不能让我们病人技术这个受这个疼痛的影响。所以疼痛的这个处理的话是这个临终病人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疼痛给这个药的情况的话，你也要注意这个疼痛药的副作用，这个就是说要把它平衡起来，但是一定要make sure 他病人是没有疼痛的，没有这个，所以我们从精神上面的，从身体上面的给他们的关怀和照顾。那就是说疼痛有很多种，它肿瘤引起来疼痛就止痛剂，好了，如果是肚子有腹水的话，它很多很多的，或者说它会胀着痛，那我们会跟他把这个水把它抽出来，当然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会治愈他，抽了他会再发的，但是我们抽了以后呢，病人觉得舒服一点点，这个，然后就是再这个再发的话，我们再抽，这个我有这个专门这个有些病人，我就他们家属要求这个事情，就要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让他就是把每一两个星期把他送过来，那个肚子胀胀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抽点水，这个跟治愈肿瘤没关系。也谈不上什么特别的，但是对病人非常重要，他不需要有疼痛，他不应该有疼痛，不让他再受其他的苦，这大概这个症状方面的东西。营养方面我非常讲这个，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经常是胃口不好啊，本身就是营养不好，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够就是尽量的吃这个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只要不是非常忌口的东西，稍微忌口的我们都不太管，让他们尽量的吃喜欢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营养补充剂，譬如说乙酰啊，各种各样的种类型的都买得到，这些的话给病人加重这个营养的补助。基本上就是我想这个大概的就是说大家也都可能懂，就是说这个从这个resource上面的话，你在医院里面的话有这个医学工作 medical social worker case manager， 然后这都是我们医生的团队， 都是和家人啊病人沟通的，你不沟通好，不安排好，好了，你要决定就是 OK， 我会病人到 hospice， 就是临终关怀的那一种的话，它有两种，一种是在家里面的，有一种还是在医院里面的，这都可以选择的。所以病人和病人的家属有权利知道各种选择。那医生和这个医院的任务就是说，在这个对这个我们晚期的病人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够就是把他治愈，但我们会减轻他们的痛苦，减轻他们的精神的负担，让他们就是说比较就从精神上面不要受额外的这个负担。我想这个是我们医生可以做的。我想我就停在这，正好差不多35-36分钟。Emory， 你看下一步怎么做？
好，谢谢你，胡医师。您讲的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重点都包括了哈。那我们呢，现在开始呢，开放我们让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如果您有肝病或肝癌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胡医师的话，您按星号61，星号61 star 61。那当你按了这三个键之后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呢，我会看见您您就会有，我这边就会看到您的电话号码。那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最后四码，那您那个时候您就可以发问哈。好，那我们看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263，请您发问。
是我吗？
对，就是您。
1263。
对，那您发问完之后呢，我会帮你消音啊，所以让这样子的话，让大家可以听见胡医师的回答，谢谢。
好，我的姐姐去年10月发现是 B 型肝炎，肝癌，那我们现在是在 under 在 UC San Francisco， 的这个换肝的 program， 那她已经做了一次的 TACE。就是标靶治疗，在开始做的。那我的问题是，像他这样子的换肝的机会多吗
？OK， 好的，你这个问题就我简单回答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姐姐的情况。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他就是说，当一个病人需要换肝的时候。他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被送到这个有肝移植的这个中心，旧金山起码我知道的，起码湾区有两三个，一个就是说 UCSF， 一个是 Stanford， 还有一个 Pacific California Pacific， 这是比较我知道的三个 program 的那边，每个 program 可能做法大同小异，但是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它是非常公平的，它就是说有一个电脑的这个叫 UNOS， 它这个系统呢就把所有的全国的病人都放进去，不是你选也不是我选，是这个电脑里面谁最重，谁就最先拿到肝脏。所以说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公正的，没有人为的东西的。它一般取决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取决一个就是说肝病本身有多重。它有一个分数叫做 MELD score，MELD， 它这个 MELD score 就用验血的方法，验几种指标把它算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姐姐的分数，你也不用跟我讲 ，OK， 不用我就不具体回答，但是我可以跟你大概的讲一下，这个 MELD score 呢就是这样算出来，算出来了，然后呢，它要是有肿瘤的病人的话，它会给他加分的，它加分每3个月左右根据情况再加分。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根据它的血型。它是 A 型啊 B 型啊或者 O 型啊这些东西情况不一样，所以它自动的这个 program 里面的话，它如果是有一个病人觉得是在电脑显示最重，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捐赠的器官的话，他会马上通知这个肝移植的中心准备好这个病人。所以这个我只能告诉你一个过程，因为你也不用给我讲分数在电话里面，但是基本上我可以告诉这个情况。每个地方大概做法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必须要进全国的电脑系统。
好，谢谢胡医师。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244，请您发问。
是我吗？0244。
发问。
是的，听得见。
啊， 您能听见吗？
可以，
听得见。
OK， 我呢是这样情况，就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得了乙型肝炎，那么一直是带菌的，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就可以查那个 count， 那个病毒的 count， 那么我一直是在吃那个Viread， V-I-R-E-A-D， 已经吃了大概有五六年了，那么现在呢，那个病毒是控制得很好，在100以下，没有出现抗药性，但是问题是呢，我在肝上长了很多的 cyst，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平时除了不喝酒不抽烟之外，我有什么那个西药和中药，西药的维生素，中药的那个保肝的药物可以吃呢，来保护我的肝脏呢？
我就也是一样的，我因为我具体不了解的病情，我大概说一下好不好？你提的问题比较好，就是说这个那个 B 型肝炎和这乙型肝炎的话，我刚才说的是有可以有效治疗的，有效控制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停药比较困难，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多半要长期吃药，所以你已经吃了五年了，具体的情况就是说还要吃多久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有一些检查啊我不知道，比如说一抗原阳性啊，一抗体阳性啊，这些东西你医生会知道的，他会指导你，就是如果是病毒检测不到，那我觉得就是说至少你的治疗反应是非常好的，另外我就不知道你的这个肝脏的情况有多重，因为治疗之前我们希望知道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肝硬化呀，或者是有没有肝脏也损伤多重，这个呢你要跟你医生再商量一下，这个估计是要长期吃药的，你刚才说了几个事情，就是说肝脏的囊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囊肿的话，囊肿的话我不知道就是大小和数量，但是一般来说肝脏的囊肿的话，它是一个属于一种良性的肿瘤，不敢说百分之百，差不多99%的都是良性肿瘤，它这个跟 B 型肝炎应该没有关系的，你反正你有 B 型肝炎，你每年都要做超音波的，所以说呢，你的超音波在看做肝癌的普查的时候，它也可以随访，就是说你的囊肿，看它有没有长大呀，有没有是不是稳定的，那你就相当于一个超音波可以管两样事情都做了，都可以看见的。第三个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其他的药的话，我们一般不太，我是学西医的，就是说我们一般不太主张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吃，当然你要国内，你要大陆去啊，台湾去啊，有中医啊，它有各种说法，我们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经过很好的验证的，没有很科学的依据的，你现在微微的把它如果说病毒控制好的话，你再吃其他的药可能也没什么其他的效果，所以我是这样看，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你根据你的年龄需要补点维生素啊，多种维生素啊，这没什么关系，但是不要专门找什么所谓的保肝药，这个保肝药的话严格说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胡医师，除了您刚刚讲的这一个超音波，肝脏超音波或者是腹部超音波之外，同时是不是要做验血的检查，要验什么东西？
对对对，因为我刚才讲的，因为他是讲的是囊肿的话，我就跟他讲超音波还要验血的，验血是我刚才前面提了，叫甲胎蛋白，就是 AFP， 这个就是验血的。对，
好，谢谢。下一位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391，请您发问。
胡医生，您今天讲的非常好，我想对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肝有问题的很多，我希望我们还有第二集，希望下次再请您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问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希望能够把这个录音或者是您的讲义能够寄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跟亲友分享。那第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这个 lesion 跟 cyst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会长 lesion 跟 cyst， 还有你刚刚讲到说肝不好肾脏也会受到影响，可不可以从这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要如何保肝在饮食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
谢谢。前面的两个问题我想阿美到时候再回答吧，好不好？然后就是第三个问题，我想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这个 lesion 是按照这个英文的话，它是个非常非特异性的一个名词，它就是任何损伤啊，任何就是说结节啊，任何肿瘤你都可以叫 lesion。 但是从真正的医学上面的话，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cystic lesion， 我们也叫 cystic lesion 和叫 cyst， 这个叫囊肿和囊肿性的损伤，还有一个叫solid lesion，就是说一个小的实体的损伤，这个就是对在医学上面非常重要。就是说一般囊肿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医学都没有百分之百，就是多半的囊肿的话它应该是良性的。我们说 cystic lesion 的话应该多半都是良性的，但就是要看它大小啊，长得快不快啊，这个要随访啊。然后除了 lesion， 另外一种叫 solid lesionSolid 的一些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实体的。因为 Solid 的一些的话可以是恶性也可以是良性的。多半的病人如果在没有肝硬化没有肝病的情况下，我们因为现在做超音波做的非常多，很多病人都有良性的肿瘤，最常见的是血管瘤，这个是都是良性的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是超音波不是很 sure 的情况下的话， CT 可以马上就可以把它鉴别出来是良性的是恶性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说，当然我还是说老话，不是不可能的，多半的就是说没有这个肝病，没有肝，尤其是没有肝硬化的话，发生肝癌的机会相对的要少得多得多，所以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说可能性要小得多多。第四下一个问题的话，我对不起，我刚才讲的比较有点混淆，就是说我是说了有肝硬化的病人，他也会有导致肝硬化非常重，他可以导致肾脏的损伤，这个中文叫肝肾综合征，就是因为肝脏不好，它引起肝脏肾脏的损伤。但是我一定要说清楚，我刚才没说清楚，没有肝硬化的病人没有这个东西，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刚才如果是我没讲清楚的话，一般的病人很早期的病人没有很这个进展的肝硬化的话，他不会出现不会发生这个的情况的。所以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对不起。这个到了发生肝肾综合征是真正的是肝肾综合征了，那就证明肝硬化非常非常重。那就是说这个这些病人的话，我们一般就是说一定要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要换肝啊什么东西的，这是往继续的这个往继续的要随访啊，要治疗啊，看情况怎么样，看有没有改善啊，这些东西都要做。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就是说肝肾综合征的话，它这个是肝硬化非常重的时候才有的，不是一般的，就是有一点肝脏肝功能不好啊，B型肝炎早期啊，那不可能有的。对不起，我刚才没说清楚。
好，谢谢胡医师。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码是5521，请您现在发问。
Hello。
问。
Hello， 是我吗？
哎，就是请您问。
Hello， 你有听到吗？
有，请您发问。
OK， 好，胡医生，你好，谢谢。我想问，就是说我三年前有那个欧洲厂，就是肝方面有超1.2公分的那个cyst， 医生说是肿瘤吧，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只是叫我做追踪，然后今年也是一样，就是情况差不多。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开始发觉，就是说尿开始有那个有泡沫啊，然后那个一个小指无名指头在指甲那边会按下去会痛，我不晓得这些是不是因为有肝病这些会有会是一些关联吗？还是不是？那就是说有没有怎么去，除了你刚才讲说一些要预防的可以做以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应该可以做的？
我想你刚才讲的你自己说，就是说你这肝脏的囊肿只有1公分，非常小，而且你刚才好像提到它没有长，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是一年呢，还是三年呢，两三年呢。一般来说的话，这种囊肿的话它都是良性的话，它长得非常，是一个肯定不长，几年都不长，或者是甚至就是两三年长个10%啊20%，这种比较良性的慢性的生长。1公分的这个囊肿的话，这些病人应该是没有症状的，除非它长得非常表浅，它会刺激这个神经的话，它有点隐隐作痛那个地方，但是一般的话是没有症状的。 你刚才讲的症状，我想应该跟肝病应该跟囊肿应该怎么什么关系？
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是6391，您发问。
啊，对不起，我刚刚问题没有问完哈，就是做刚刚胡医生讲到做 ultrasound 来诊断或者 CT， 那您对 MRI 的看法怎么样？还有另外就是说，如果肝上有 lesion 或者 cyst， 需要做 biopsy 吗 ？biopsy 如果是癌的话，会不会蔓延的比较快？
一般的，如果是大家都知道，它尤其是这个囊肿的话，你。而且它叫 simple cyst， 就是单纯性的囊肿的话，一般的话我自己做的话我只做超音波。你每年同样一个一定到一个这个放射科的中心去做，让他把你的片子调出来再一比较，如果没有长，你为什么要做 CT， 为什么要做 MRI 呢？没什么必要。除非你要是长得非常快，可以就是说形状上面就是放射科医生觉得不要把这个恶性的这个和怀疑恶性或者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如果是真的怀疑恶性的话，根据你的医生 CTMRI 作为各种各样的就是优点缺点，但是就是说我今天就不讲那么广泛了。你刚才讲的囊肿的话，我们一般不穿刺的，除非你真的是怀疑非常是恶性的。那要怎么恶性呢？你的一个放射科医生告诉你这个可能是恶性的，第二个你长得非常快，你今天一公分，过三个月就长成五公分了，那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如果是非常稳定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穿刺，没有必要。
好，那谢谢胡医师的回答。那他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做穿刺会不会让这个如果是恶性肿瘤会不会扩散得更快呢？
Okay,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这样的，我们医学方面是这样看这个事情，就是说 yes， 我们英文叫 pseudo track spread tumor， 就是说你这个针头穿的这一道的话，如果是真的是肿瘤的话，它是不是可能会就是说它导致肿瘤传播。第一个，这个总的来说我们觉得它是比较 overestimate， 应该不会很高。但是有一条原则，前面一条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肿瘤非常这个跟这个非常特异，跟癌症非常就是非常典型吧，非常典型的话，我们是一般，尤其是验血甲状腺蛋白非常高，又有肝硬化的话，这种病人你做不做没多少差别，所以我们尽量不做。只是就是说那种病人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良性，可能是恶性，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考虑这个做穿刺，和甲状腺蛋白不高啊，但是你是怀疑他这个情况下你去做，对，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我只能跟你们讲个原则，具体的要跟你们自己的医生商量，好不好？
那吴医师，我以前呢听过B 型肝炎的讲座啊，曾经有医生讲说，不要吃，如果有 B 型肝炎的代原者，不要吃生蚝 oyster， 这个
okay,、yeah.
有什么原因吗？
Yeah， 他不是 B 型肝炎代言者，他是有肝硬化的病人，有肝硬化的病人我们是不赞成吃生蚝。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前面说过了，肝硬化的病人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不好，就是说偶尔的话，有的很少的情况下，有的生蚝带一种非常少见的细菌，但是那个细菌非常毒，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说有免疫功能不好的话，它会引起非常重的皮肤，这个我们叫软组织吧，软组织感染，马上就会成败血症，马上就会发展。所以这个有肝硬化的病人，我们是不太，就是我们是建议，就是说不要吃这个生蚝的。对。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相关的问题，然后请问胡医师的话，您按星号61。下一位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8169，您现在发问。
胡医师您好，听不听得到？
听得到声音。
好，那个我是最近几个月前有在台北检查那个脂肪肝哦，那医生说我脂肪肝还蛮厉害的，我不太懂这个意思，脂肪肝厉害是不是跟以前我得过 A 型 B 型肝炎，我是有抗体的，就跟那有没有关系？那是不是跟我吃的太高脂肪是不是也有关系？要怎么样来消减它这个脂肪肝？谢谢。
OK。我具体的你的情况我不是特别知道，他如果是说你的脂肪肝比较厉害，你刚才说厉害还是严重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肝脏损伤比较活跃，就是说我们炎症就是发炎的炎症比较活跃，换句话说可能你就是验血的时候的话你的肝功能总是偏高，这个就是说总是不正常，可能是我猜想是这样。另外一个很严重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有肝硬化，这个我想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吧。但是就是说他，我不知道他这个严重是什么意思，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脂肪肝是我们那个身体的代谢这个失平衡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第一个就要做的事情的话，生活上面习惯的话就是说不要饮酒，如果是肥胖的话一定要体重要降下来，然后就是说这个有糖尿病的或者甚至早期前期我 borderline 糖尿病的你都要把它控制，然后就是胆固醇高，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这些病人你一定要把它甘油三酯控制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说你刚才问的非常好，这个因为这个脂肪肝的话本身我们现在对它的发病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看很多亚裔的病人的话，有一些不是很多，有一些亚裔病人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人家都是也不喝酒也不对没有肥胖也没什么东西，但是他是确实是就是我甚至做了肝穿他都是有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个脂肪肝，这个的话我们就比较目前还是比较就是比较棘手，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那个脂肪肝的治疗的话没有这个有效，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但是我们估计就是说可能到两三年之内吧我们会有这个新药出来的，就是说治疗这个那个比较活跃的脂肪肝，我们叫 NASH， 这个就是叫脂肪性肝炎吧，它就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它的缩写就是 NASH NASH。这个的话就是说以后的话我们想就是说因为现在好多药厂都在这个积极的开发这个新药，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有些新药去治疗这种疾病。
好，谢谢吴医师。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排队啊，那我想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啊。64码是2228的朋友，请您现在发问。
哎，胡医师你好，非常谢谢您的分享。那您刚才提到说，要那个预防肝病，也很重要的一环是不要乱吃保健品。您所谓的保健品是指各式各样的维他命吗？
这个我就不太说了吧，因为各种有维生素在里面的，更多的是一些各种各样我们叫 vitality 和 herbs。这些东西太市场上太多了，什么保肝的 liver protection， 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了。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说没有这个经过正规的研究啊，没有这个实验资料去证实了。维生素的话，应该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也看到有的病人一天吃4-5种维生素，那没什么必要。你要吃一种好的，吃一种就够了，多种维生素。我们一天需要就够了。
所以胡医师你讲的就是说不要吃过量的维生素啊，有些讲法就是说 mega dose 的这种vitamin， 这个您不建议这样吃使用对不对？
对。
好，那非常谢谢胡医师今天非常精辟的讲解，还有呢他花很多的时间来回答我们线上许多的问题啊，那我们再次谢谢胡医师呢。至于今天讲座的录音档，我们过两天就会把它放在希望之星的网站上面，所以如果您想要再重新听或者是介绍朋友，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artofhopehospice.org 来聆听。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胡医师。那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下个月3月15号， 我们同样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我们邀请到杨锦波精神专科医师来讲一讲年长者的忧郁症。4月19号，我们请到开设的一位occupation therapist 来讲一讲如何照顾居家的长者。那如果您对这两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您到我们的网站登记。那您登记的话呢，我们就会再提醒您。那如果你没有登记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提醒您参加这个讲座了哈。好，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胡医师，谢谢所有线上的朋友，祝你们晚安，
谢谢，
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您，胡医师，再见。
好，再见，艾美。